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角声癌症关怀的主任龚正成。在我旁边呢是我们的义工于梅林。于梅林呢，他会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角声癌症关怀的服务。然后呢，我待会儿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讲员。欢迎各位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每个月固定的电话教育讲座。梅林。
好，谢谢主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角声癌症关怀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那我们的使命呢，是希望协助癌症的患者和家属能够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能够勇敢地来面对抗癌的历程。同时，我们也训练一批关怀的义工，能够来陪伴癌友和家属一同来走这条抗癌的路。我们所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和社会背景。那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呢，包括有各项癌症的抗癌资讯的一些小册子的提供。那我们也为朋友们介绍一些社区其他抗癌的一些的资源。我们有一个网站是 cancer.cchc.org。那这个网站上有许多中英文的癌症的资讯，还有呢，癌友。是一些癌友们他们抗癌的心得的分享，还有呢，过去我们数年来所举办过的一些癌症教育讲座的一些录音都登载在上头，欢迎听众朋友上到我们的网站去阅览或去收听。好，然后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晚上，太平洋时间6点到7点，举办像今天这样的国语电话癌症的教育讲座。另外我们有为全美的癌症朋友有一个电话关怀的热线服务，是由一群受过训练的电话关怀义工在办公室呢，在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5点，就是太平洋的时间9点到5点这段时间，在办公室接听癌症的朋友和家属打来的电话，为朋友们呢来疏解，因为在抗癌的路程中所遭遇的各样的情绪的一些的困扰。欢迎朋友们能够打电话到办公室来使用我们的这些服务。另外，为对湾区的朋友，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二、第四个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半，在 Valley Medical Center 的癌症办公室那边，为癌友和家属们举办互助会。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在住在湾区的话，可以一同来参加，一起大家彼此一起鼓励。好，那接下去我们就请我们的主任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
是，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胡少辉注册营养师来为我们讲解癌症康复后的健康饮食。那胡少辉女士呢，她现任旧金山总医院的注册营养师，她从事营养的医疗营养的治疗和咨询多年，经常呢在社区里面主持营养保健讲座和课程。他同时呢，也在角声癌症关怀提供过癌友的营养讲座，并且呢，他也经常在《世界日报》撰写营养的专栏。那我们邀请呢，胡少辉女士呢，来跟我们讲解一下癌症病人康复之后要怎么样来吃比较健康一点。那个胡少辉女士，你现在在线上的吗？
啊，我在。
好，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您。
哎，各位听众好，那我是胡少飞营养师，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在空中相见，一起来探讨有关癌症治疗后的健康的饮食。我们知道癌友在治疗后的饮食相当的重要，一旦营养不均衡呢，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的降低，失去了抵御癌细胞的力量。该怎么吃，如何改变错误的饮食观念，都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议题。还有营养的状况呢，也同时决定了患者生命长短的重要因素。营养好的患者较易稳定病情，也较能预防癌症的转移。所谓营养不偏废，用体力来延长生命。那么最近研究发现呢， 有40种以上含在食物里面的一些我们称为这个 phytochemicals， 就是植化物啊，能启动一些人体基因去减慢或者压制癌细胞的转移。那么这就是表示说，饮食在防癌抗癌这一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对于癌症的正确的认知啊，应该包括三方面。第一，我们要积极的预防。第二，要和平的共处。如果我们得了癌症，我们跟癌细胞是要和平的共处，就让癌症变成像一个就是 chronic disease， 像是个慢性疾病一样，就像是糖尿病啊什么心脏病一样的啊，我们可以跟它共存。第三，我们对于癌症的认知是要我们要防止，尽量防止它的转移。那么同时我们要改变一些错误的饮食的观念啊，包括有哪些呢？我们不要盲目的忌口，以免造成营养不良导致体力衰弱。我们也不要随便自己采用一些断食疗法使病情恶化啊。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没有科学证据的一些时尚饮食呢，也不应该道听途说。那么永远记得，药物或保健品是无法代替食物的。另外，食品的价格和营养啊，也不能画上等号，并不是表示说这个食物或者是保健品越贵，那么它就是越有这个抗癌的功能啊，这个想法也不能成立。另外呢，我们要吃这个均衡的饮食啊，过分强调饮食清淡或者是偏食呢，其实呢都会造成营养的不良。当营养不良的话，就会减低我们的免疫力，那么就会失去或减少抵御癌细胞的功效。在美国被公认最好的一种饮食法呢，我们叫做 DASH diet， 就是 DASH， 它是缩写，就是 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这原本是针对降低高血压的饮食策略，但是最近发现，我们采纳这个 DASH diet 这个饮食呢，其实对预防或治疗其他慢性疾病呢，也有很好的功效。像是心血管疾病，像是糖尿病，像是肥胖、骨质疏松，还有含一些癌症。那么这个 DASH diet 这个特色是什么呢？它就是要强调多摄取蔬菜水果，无脂或者是低脂的牛奶或者是乳制品，以及全谷类。那么这些食物呢，含有丰富的纤维素、钾、钙、镁和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异黄酮，这些都是抗氧化物。那么这个抗氧化物呢，就有这个防癌抗癌的这个功能啊。那么这个 DASH diet 呢，同时也包括一些健康的油脂啊，和一些适量的肉类。有鉴于这个美国人这个的体重问题啊，很多人成人，不论是成人或者是儿童、青年人，都有很多肥胖的问题。那么这个美国农业部啊，他在这个2011年呢，就公布了一个它是按照一个美国人的饮食指南的内容呢，而制定的一个 My Plate， 我的餐碟啊，一个饮食的一个图案，为民众呢提供一个怎么样吃出健康的一个工具啊。那么这个图案呢，就是说，如果啊，你想象中你用一个餐碟啊来吃饭啊，会进用餐，在这个碟子的这个碟子分成四格，那么其中一格是蔬菜，另外一格是水果啊，那么另外一格呢就是蛋白质，还有呢另外一个 最后的另外一个是包括呢，就是全谷类啊，就是五谷杂粮。那么旁边呢，还配合了这个一杯含钙的饮品，像是牛奶啦或者加钙的豆浆啊，都算是在里面的。在这个蛋白质是什么意思呢？蛋白质就是包括啊，像是豆类啊，像是什么鸡啊、鱼肉类啊，这些都是的。那么我们建议啊，就是说啊，不要吃太多的红肉啊。那么就是红肉就是这个啊，鸡肉啊，不是鸡肉啊，就是像牛肉、羊肉啊、猪肉这三种肉呢，我们叫做红肉啊。每个星期啊，每个星期不要超过500克，500克就是差不多接近一磅啊。因为呢，这个发现这个红肉啊，为什么不要多吃呢？因为它含有这个血红素铁很高，那么它在这个肠道中呢，它就会像这个催化剂一样啊，那个促使这个产生这个有害的这个自由基。那攻击周围的细胞的遗传基因 DNA 啊，产生了这个癌细胞的这个机率啊。另外呢，也就是不要吃太多这个加工的食品啊，加工的红肉食品啊，像是什么呢？像是一些bacon 啊，就是bacon 啊，什么 sausage 啊这种香肠。这种午餐肉啊，像还有一些 hot dog 之类的啊，因为呢，它含有这个啊，它里面呢，它含有硝酸盐啊，就是硝酸盐。这个硝酸盐就是你看到那些好像食物有一些红颜色啊，还看来比较新鲜的那种颜色，那些其实就是硝酸盐。这个硝酸盐呢，它在我们的食道里面呢，就会容易转变成亚硝胺。这个亚硝胺呢，就是致癌的这个物质啊。尽量少吃这些我们说加工的这些肉品。这个多吃一些这个全谷类啊，全谷类是像是糙米啊，像是这个全麦的这个面条啊或者面包啊，像是一些那个燕麦啊，就是麦片多吃一些这方面，就在你这些淀粉的所有来源的一半啊，最好就是都是我们说是全谷，因为它的营养价值远远的高于所谓的白面包或者白米啊。另外呢，这个我的餐点呢还有一项啊，就是说也要我们这个它的这个内容还包括我们要购物啊。要参阅这个食品标签，那个选择含这个盐分 sodium 饱和脂肪 saturated fat 最低的加工食品。那么这一项等一下我们会再进一步的跟大家解说。不要买含反式脂肪啊，就是 trans fat 的食物啊。另外也多喝水，取代其他含糖的饮料，就少喝一些汽水之类的。那么我们要享受食物，你可以，我们要享受食物，但是呢，不要吃得太撑了，所以最好少吃一点，吃了七八分饱就够了啊。如果说你在出去吃东西吃进餐啊，你手边呢并没有这个餐碟啊，那么你也其实可以用你的双手来估计你吃的这个分量啊，那么。比如说你用一个拳头啊，就是表示说你的这个淀粉类啊，就是包括你的拳头，一个拳头代表你这一餐吃的这个像是饭啊或者是面啊，那么用你的手掌啊，就是手心那一块啊，就是你吃的这个蛋白质，就是肉的摄取量啊。那么当然女士的这个手掌是小于男士了啊，所以一般的话就是男士他们的热量，他们的需求量比较多，所以他们吃的这个蛋白质也可以比女士多一点。至于蔬菜类呢，是说你选择了用你双手所能把持的最高的分量啊，也差不多就是两个拳头啊的分量。 那至于这个脂肪呢，我们最好不要吃太多啊，尤其是这个饱和脂肪啊，差不多呢啊，我们可以多摄取一些啊，像是好的一些啊橄榄油啊，像是一些那个葡萄籽油，像一些那个啊芥花籽油、卡罗拉欧呀之类的。那每一餐呢，差不多是一个 teaspoon 啊，就是差不多是你指尖啊一个那个大拇指尖的分量。那么一份的这个牛奶是多少，或一份的豆浆是多少呢？就差不多是八个盎司啊。我们要采用这个低脂或是无脂的这个啊牛奶啊。在选择蔬果的方面，我们要最好就是说颜色，每天最好有五种颜色啊，五种颜色，因为不同的颜色呢，它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合物啊。那么每种植物化合物呢，它这个对于在防癌方面有不同的功能功效。这些蔬菜水果呢，除了植化物，这些植化物呢，除了这个对防癌抗癌有效，那其他呢，像是有一些这个绿色的呢，像一些绿色的这个蔬菜，颜色绿色蔬菜水果，它含有这个黄体素呢，它也可以保持我们视力啊，就眼睛这个视力的健康，维持这个骨骼和牙齿的健康。那么这个白色呢，含有一些大蒜素啊，它也是可以能够降低胆固醇的功能。黄色跟橙色呢，它可以呢除了抗癌防癌呢，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视力的健康。红色呢，还有这个像是这个番茄这些红椒之类的，含有花青素这些都是可以保持尿道的功能啊。所以我们说吃这个五色是最好啊，然后呢，如果你能够吃到七种颜色或者高于七种颜色，那就是更好了啊。那么另外一个话题就来，那我要吃多少的蔬果呢？你如果说我只吃两三口，那是不够的。如果说是一个成人啊，其实蔬果的这个摄取量和这个成人的这个年龄，还有他的性别，还有体力活动都有关系的啊。所以比如说一个成人啊，那么他如果说是51岁的这个女性啊，她的运动量差不多每天差不多30分钟，不是很多。那么她每天呢，就需要一杯半的这个水果啊，还有需要两杯的蔬菜。那么一杯是多少啊？一杯就是那个8个盎司的量杯。如果你们家有那个小饭馆，差不多是那个 size。如果是同年龄的这个同年龄的这个男性呢，也是50岁，差不多50岁以上呢，他就需要这个两杯的这个水果，还有两杯半的蔬果啊，就两杯半的这个蔬菜，所以稍微的比同样年龄的女性啊，稍微差不多了半杯。那么那个何为一杯？就是一个量杯啊，那么差不多相当于像是一个大的一个红薯嘛啊，一个红薯或者是一个香蕉，大的香蕉，或者是一杯纯果汁啊，那么或是两条这个西芹，这个芹菜啊，或者一杯切碎的这个瓜菜啊，或者一个小苹果啊，一个橙子啊，这都是相当于一杯啊。现在我们知道说要吃多少蔬菜了，但是呢，我们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烹调的方式。因为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烹调这个料理不当啊，我们会造成很多营养素的流失啊，使这个食物的价值又大打折扣了。那么现在举例说明啊，如果大蒜呢，其实是生吃最好的啊，可是呢，有的人就是不太喜欢吃这个味道。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就是放在我们的煮菜的时候、炒菜的时候，用来这个就是也可以。那么有一点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要 要如果你要加这个大蒜呢，你最好切碎以后啊，你放在空气中啊，那个10分钟、15分钟啊，让它氧化，那么有助于将这个蒜碱啊转化成具有这个抗癌跟这个降血脂功能的蒜素啊。那么你那个一般的这个蔬菜呢，我们都说不要用高温久煮啊，以免这个丧失了很多这个营养素跟抗癌的物质。你可以用这个蒸的方式啦，或者是那种蒸的方式很理想 ，microwave 啊，你这个也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你一餐最好是有两种颜色不同颜色的这个蔬菜啊比较好，像是说如果说你有花椰菜呢，你就配一下那个番茄啊或者是什么一些那个山葵啊，那么它就可以增加这个抗癌的功能啊。在肉类的方面呢，我们要减少这个高温的煎炸，还有这个烧烤这种 barbecue 的这种过程呢，它会因为它会形成这个异环族胺，这个是一种致癌的物质，所以我们最好是用一种低温的烘焙啊，可以用一种炖煮啊，或者是一种翻炒啊，或者微波的方式呢，都是比较理想的方式。另外常常被问到说，为了健康是不是要买有机蔬果吗？其实这个有机跟非有机它的营养价值是差不多的啊。我们觉得就是说，其实呢，如果是经济的许可的话呢，可以买有12种这个含有农药最多的这个蔬菜水果啊，像是说苹果啊、芹菜啊这些，这个甜椒啊，这个桃子、草莓、油桃就是 nectarine 啊，葡萄啊、菠菜，这个黄瓜、蓝莓啊这些之类的，你可以去买这个有机啊。那其他的，因为一般就是说其他一些像皮比较厚一点的这个蔬果呢啊，其实啊它就含有较少的杀虫剂，其实并不需要一定要买有机。这个下面呢，我们对于这个我稍微提一下，就是在华人的饮食啊，那么我常常发现就是我们这个饮食里面，这个对于这个含有钙的这个食物呢啊，一般都很多人都缺乏，因为很多人他是不喝牛奶的，那也有些人呢，他对于含有这个钙的这些东西呢，他也吃的不够多。那么所以但这个当你这个钙不够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很影响这个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症嘛啊，所以我们可以，如果你不喝这个牛奶，你可以买一些加钙的牛奶啊，或者你吃一些沙丁鱼，或者吃一些芝麻、杏仁呢 啊这些啊，像是一些绿花椰菜啊这些，或者是一些煮熟的干豆啊，这些东西呢都含有很多的钙质。在这个 My Plate 我的餐碟啊，它有一项没有注明，那就是对于这个日常的这个油脂它没有注明。其实啊，我们每次都说啊，油少吃一点，它是指的是这个动物的脂肪，可是对一些对我们身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那还是要适量的摄取啊，包括一些。像是一些蔬菜油啊，一些那个鱼油，还有一些坚果、一些种子类啊，我们都还要适当的摄取。我们那个常常呢要去买一些，对不对？我们通常会说去超市啊，要去买一些这个买一些食物。那么你怎么知道说你买回来的这一份食物是健康的食物呢？那么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参阅食品标签，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食品标签，我就提醒大家，当你看这个食品标签啊，第一你要注意的就是看它这个 serving size， 就是每一份量是多少，因为很多食物它的 serving size 是不同的，有的是一杯， 有的是半杯啊，像是有的饼干是三块，有的是六块，所以你要看它的每一份量是多少。然后呢，所有这些营养啊，它给你列举的含有多少脂肪啊，多少多少钠啊，多少碳水化合物，都是根据这个一份量啊一份量来算的。所以说，如果说像我这个给大家的这个讲义项是三份啊，是三块甜饼干，所以如果说你吃了六块，那么你的所有这些营养素热量包括热量都要乘以二。如果说你只吃了一块，那么所有的这些营养素呢，你就要除以三啊，这样就是表示说你到底吃了多少。那么在这个食品标签啊，这个右方啊，就是有一个啊，就是有一个日常这个进食需求百分率啊，就是 percentage 啊 daily value。这个日常进食需求量是按照2000卡路里的这个而计算的。那么每个人这个日常进食需求量百分率呢应该照个人所需的热量而定啊。我们可以比较这个就是日常进食需求量这个百分率啊，来选购健康的食品。那么我们就是说，你看你比较一下啊，像是这种那个好的营养素，像是什么维他命啊、矿物质啊、食用纤维呢，我们选择含量最高啊最高的食品。那么最高什么意思？最高就是它那个含量最少要高于10%，或者越高越好，20%就是更好的，就是percentage daily value 啊，就这样，这个数字越高越好。那么对于这些不好的一些物质，像是饱和脂肪、反式脂肪、胆固醇、钠脂就盐啊和糖，那我们就要选择这个最低最好的，就少于百分之，就是 5%， 那就最好的。如果说你选择两盒这个饼干，对不对？你要比较一下，就是说，把那种不好的含盐呐、含这种胆固醇呐、饱和脂肪，那高的就不要选，那选一个比较低的啊，比较低的这个食品，这是一个选择的一个，就是说你可以一眼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你这一份食物是不是合乎健康的原则。那么大家的讲义也有一些中英对照的啊，一些这些就是不同的名词啦，这些 term 啊，像什么 serving size 啊，什么 total fat 就是脂肪啊，就是脂肪总量啊 ，saturated fat 就是饱和脂肪。那么就是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不会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家解说啊。有一项我想跟大家提出来，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叫 sugar alcohol 啊，就叫糖醇，在糖尿病患者、减肥者要注意一下这个名词啊，因为糖醇 sugar alcohol 它既不是糖，也不是酒精，它是一种低糖分的低糖分的一种代糖，它每克呢约有2卡的卡路里，那。因为如果是一般的白糖，它每克是含有4卡的卡路里，所以它是稍微低一点的啊，它并不是说完全不含糖，它还是含有糖，只是少一点。那么就是要在大家去超市的话，就是要鼓励亲人还有朋友呢使用这个食品标签。我们去买食物啊，有时候会看到说它上面有写说天然的食品啊，天然食品。那么大家不要被误导啊，认为说natural 这个天然食品这个营养价值一定是很高，一定是健康食品。因为呢，这个天然食品它标榜呢，它是少含着这个添加物啊，少含这个色素，但这种食物呢，未必就是说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也并非都是低糖低盐的食物，所以呢，不是保证全是健康食品，所以还是要请大家这个多看一看啊，多啊 那个查阅一下这个食品标签的数字。我们在饮食方面常常会注意我们糖的摄取量，常常会注意我们脂肪的摄取量，可是有时候对于这个盐的摄取量啊，就是钠质的摄取量，有时候好像这个就是好像对这个摄取多少好像并没有很清楚的这个概念啊。因为呢我们知道我们要吃我们不要吃太咸的食物，所以说我在家里面我煮菜呢都不放些盐的，那是不是就表示说你这个盐的含量不是很高呢？其实啊未必的啊，因为呢因为我们说啊我们一天最好不要超过1500毫克的盐，就是 sodium。 这个1500毫克呢，这包括我们在日常的食物，就是用在日常的食物，还有跟你这个调味品啊，还有你出去用膳所有的总和是1500的啊。那么一般像是说如果你用一茶匙的盐，其实呢就已经超过1500，一茶匙的盐就含有2325毫克了啊，就已经含有这么多的盐了。那么还有一些调味品，像是酱油一茶匙也有920毫克了，像是一些蚝油一茶匙170，苏打粉呢一茶匙有1200毫克。所以常常像这种苏打粉在很多这种我们说像是饼干啊、蛋糕啊、面包里面都有的所以不是说因为说哎它吃起来没有咸味，那就是表示说它没有含盐分啊，所以这我们不能够这样子的判断。那么像一些罐头的鸡汤呢，那也是非常的高8个盎司就有763这个毫克的盐所以这种主要就是说加工的这种食物啊，通常盐分都很高，所以对于高血压的这个要防治高血压，我们要非常的注意没有加工的东西一般都是比较盐分都是比较少的啊。那么像加工的这个泡面啊，我们说这个方便面一包就含有1696毫克的盐，所以如果吃了这个每天吃一包泡面，那么这一包你已经超过了你每日所需要这个钠盐的分量了啊。所以尽量呢吃那个不要加工的食品啊。举例来说，你吃些鱼啊、鸡肉啊、什么猪肉之类，它的3个盎司只有50到80这个含钠的成分。可是呢，如果你吃这个3个盎司这火腿啊，火腿 ham 的话，就有超过1098这个毫克的这个钠啊。一般的像蔬菜啦，像这些也都是含的就是比较低一点啊，蔬菜水果也含有的也含有一些 sodium 啊，可是它这些都是远远的低于这个加工的食物。另外一个也有一个误解，就是说认为这个海盐呢比较健康啊，其实呢这个海盐它所含的这个盐分啊不比一般盐含的少，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建议在烹调的时候我们要少加一点盐啊，我们不妨呢以这个葱姜、以洋葱啊、加里香料或者柠檬、香醋啊、胡椒、薄荷这些天然的调味料来取代这个盐。另外呢如果我们常常用这些天然的这些香料啊，一方面可以减低我们对于这个盐的这个摄取啊，一方面呢这些东西啊含有很多我们说是一种植化物啊，对于这个防癌抗癌啊都有很大的功效。另外一个先提醒一个，就是维生素 D 的问题啊。那么现在我们维生素 D 啊，越来越多的报告指出，当我们不足的时候呢，跟很多疾病都有关系啊，包括心脏病、骨质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糖尿病啊、抑郁症，甚至有一些癌症。我们对维生素 D 的需求呢，也是因年龄而异啊。出生到50岁，每日差不多400个单位啊，就是 IU（International Unit）。 51岁至70岁，我们需要600个单位，那70岁以上，我们需要800个单位啊。每天的摄取量呢，也不要超过4000个单位，一般是这样子。当然，如果说你的维生素 D 已经很低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医生会跟你说，那你的剂量，你通常都有的时候会超过这个4000的单位。这个维生素 D 在食物里面呢有哪些呢？就是有一些像是它都有一些添加了维生素 D 的一些豆奶啊、果汁啊、一些cereal 啊、牛奶之类的啊。那深海鱼都有。那么每天去照一下这个阳光啊，那么这个皮肤经日光照射呢，也可以产生的啊。如果说你的维生素 D 啊已经很低的话呢，那么你就要补充了。如果要补充维生素 D， 最好去买这种叫做 D3 的啊，另外一种叫 D2。那么 D3 的话，其实是较易比人体所吸收。很多人他还不知道他这个血液的含量啊，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数值还不知道，那么就建议你去跟医生提一下啊，那么去做一项这个专门测这个维生素 D 的这种血液测试。那么美国癌症这个研究协会啊，就是就远离癌症为我们提出了这个有10项，我们要第一就是保持健康合适的这个体重啊，那但是也不能够太瘦啊，每天要从事至少30分钟的体能活动，第三尽量少吃含这个高糖高脂肪跟低纤维的加工食品跟饮料，第四。饮食要多元化，包括多种的蔬菜水果、全谷豆类，那少吃红肉及加工的肉类。第六，尽量少喝酒啊，如果实在喜欢喝酒呢，那男士啊每日限2份，女士1份，一份的定义是5个盎司的酒，1.5盎司的烈酒，还有或者是12盎司的啤酒啊。那么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对于女士，我是建议是能够不要喝酒最好，因为乳癌啊，跟这个酒精含量是很有关系的。第七就是要减少摄取含这个盐制或是烟熏制成的食品。第八，不需借特殊的保健品来防癌。第九，不吸烟。第十，接受治疗过后的癌友也需要遵循上列的这些防癌的建议，以减低这个癌症的复发率。那么我像稍微再提一下，这个肥胖啊跟癌症有很大的关系啊。肥胖呢会增加乳癌，还有增加胰腺癌、肾脏癌、子宫癌、直肠癌啊、射护腺癌、食道癌种种的这些啊。那么这方面就是说在饮食要注意，然后还要就是说也要注意一下运动啊，维持正常的这个体重。那么运动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运动啊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啊，每天差不多如果你30分钟能够走路，30分钟就会消耗差不多100卡路里啊，100卡路里。如果没有办法一次就走30分钟，我们可以分开来走，那么一次走10分钟、15分钟啊，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啊。另外一项啊，就研究就发现这个乳癌患者呢，如果缺少这个睡眠呢啊，这个也是会增加这个它的复发，所以我们建议说每天最好要睡7到8小时。这个在今年的这个去年这个就是美国营养协会啊，就是不过现在已经改成这个美国的营养与饮食协会啊，它就是出来一个主题啊，去年是 Get Your Play in Shape。那么主要就是调整你的餐碟啊，那么它的这个理念就是跟我刚刚讲的这个 刚刚讲的我的餐碟是差不多的，就是说你的饮食里面要均衡啊，又包括蔬菜水果全谷类，还有一些含有蛋白质食物，还有含钙的这个的食物，另外呢还要不忘运动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增进你的健康。那么我的联络方式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写这个 email 给我，就是 rd advice，rd 就是 registered dietitian 的缩写 rd advice@gmail.com。那么下面一个单元呢，我们就是要开始这个就是问答，就是 Q&A 啊。那么希望大家踊跃发言，谢谢。
谢谢那个胡少辉为我们做这么清楚的讲解哈。那我们后面呢有开放问答的时间，如果在线上的朋友你有关饮食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胡少辉注册营养师的话，请您按星号六 star six， 那我们就会看到呢你排队哈，那我到时候呢会告诉您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的，那你就可以发问哈。好，那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1698的朋友，你可以现在发问。
好，谢谢啊。谢谢那个胡医师的讲座，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你刚才提到吃，首先我讲一下，我是那个大肠癌的患者，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吃最好吃八分饱，就是不要吃得太饱。那如果我现在在做化疗的话，因为对身体那个伤害挺大的，就是说要补充营养，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是每次吃到吃七八分饱就行了，还是我应该多吃一点，这样可以增加营养呢？
对啊，你这个问题很好。那么我觉得在化疗是需要很多的热量营养啊。那么你可以啊，就是我所谓的吃八分饱七八分，就是有时候吃太多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其实你可以少量多餐，是吧？虽然你吃七八分饱，那可是你可以少量多餐，你可以每天吃午餐吃六餐都可以。
okay, 多吃一点还是可以。另外那个海鲜，就你刚才讲到那个红肉就是牛肉、羊肉还有猪肉，是吧？
猪肉是的，对，不要吃太多。
对，那个鸡肉是可以的，是吧 ？Chicken 是可以，是吧？
对对，鸡肉这些可以啊，鱼啊或者
鸡啊鱼啊，那个海鲜就是说海鲜那个像虾啊这些东西，可以吃吗？
可以吃，那海鲜
可以吃是吧？
这些虾它的这个饱和脂肪非常的低啊，就是可以吃的，海鲜是可以吃的。
我听人家说它是那个发的东西，好像就是说不是中国人说有的东西是发的嘛，那个发的东西说好像说应该少吃，他们说那个虾比如说好像说是比较发的，但是那个像那个三文鱼挺好的，三文鱼可以多吃，但是像其他的海鲜像那个虾什么蛤蜊啊这种是不是他们说是尽量少吃，我就不知道。你觉得可以是吧？像虾什么其他的这些东西也可以吃，一些海鲜的也没事是吧？
对，我个人是觉得哈，因为在中医他们是有这种有一些禁忌啊，可是在西方的这种饮食学啊并没有说不可以吃，当然我们都是觉得不要就是说适量吃。当然我是觉得你如果吃一些深海鱼的那种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有这个 omega 3啊，这种脂肪酸呢它有抗发炎的功能，那么这个抗发炎呢就是也是一个减低这个癌细胞的一种很好的一种食物呀。Yeah。
好，谢谢。另外我再问一下，那个三文鱼挺好的，像但这种我看有的网上说这个好像海鲜啊像这鱼啊跟那个维他命C 好像不能同吃，还是有这种说法吗？还是说维他命 C 的这种蔬菜水果可以跟那个海鲜这种三文这些一起吃，可以吗？
据我所知是可以的。
OK，
就是维他命 C 可以跟这个海鲜的这些东西一起吃。OK，
好 ，OK， 谢谢您。那我们呢？
谢谢。
下一位的朋友呢是 看看那个电话号码哈，请你稍后一下。好，你的电话号码呢是最后四码是0387，0387，请您发问。
吴营养师你好，我是想问一下，那个猪和吃可以提升这个红血球、白血球，还有那个血小板，如何提升这个好的胆固醇跟降低坏的胆固醇？谢谢。
哦，你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吃可以提高这个红血球，是不是这个？
红血球、白血球跟血小板。
哦，血小板 ，OK。那么红血球啊，那你可能是说是讲到是说防止贫血了，对不对？那么红血，那么含铁的食物呢？是能够促进这个红血球。含铁的食物呢，包括像是一般的那些肝脏，还有这种动物的肝脏，还有一些绿叶菜，像菠菜啊，还有一些豆类啊，豆腐啊，豆制品呢，这些都是含有很高。那么像是一些红枣啊，这些也葡萄干呢、啊，这些也含有很多的铁质，像鸡蛋呢、啊，蛋黄也含有很多的铁质。你讲到说这个白血球，怎么提高？这个白血球在西医里面好像是没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啊。中医我是听说他们有的讲法说你可以多吃一些像是白木耳之类的啊，可能对这个白血球有帮助，有提升。如果是增加好的胆固醇，增加好的胆固醇呢，当然就是说要减少那个饱和脂肪啊，饱和脂肪主要是在动物脂肪里面。那么还要减少这个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存在于很多的那个像是一些烘焙啊，烘烤的食物、饼干呐、啊，一些里面，那就是你要看那个买东西的时候，你要看那个食品标签，就是它那个反式脂肪是 zero， 不含反式脂肪的食物。那另外运动也可以提升你的好的这个胆固醇。
还有那个血小板呢，如何提升呢？怎么吃？血小板
哦，血小板这个可能这个要跟这个跟食物里面，我觉得。可能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那可能医生的话，他可能用药物啊，可能可以帮你提升。
好，就是这样子，谢谢你。
谢谢。
那我们下一位朋友呢，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8066，请发问。
喂
，Hello，
你好。哎，你好，胡医师，你好。我有个问题啊，我有的时候我在网上我就看见有说，就是说多喝牛奶对这个癌症患者身体不太好，然后还有人说就是说说比如说美国的鸡肉好像就是里面有很多激素啊，所以人吃了不太好，那你怎么看
这个所谓的喝牛奶啊？这个是跟你刚刚说那种激素，也是很多人认为这个喝牛奶不好，是因为怕说它有一些加了一些什么生长激素啊、荷尔蒙之类的。
哎，对对对。
啊，那么可所以，如果说你对这样你是当然是对我们身体不好啦。可是呢，你可以现在很多牛奶它都有注明它没有加这些生长激素了啊，那么你没有加抗生素的，那这样是安全的。如果说你还是不放心的话，那你就可以买那个有机牛奶啊，那就是完全不会加激素的。那同样的道理也是鸡肉的话，那么也是最好就是也有注明呢、啊，它没有加些什么东西的，实在不放心，那么我的建议就是说还是买有机的，啊。
有机的鸡肉，我想请问您知道就哪里有卖有机的鸡肉？因为我在超市，我好像没太注意。
对，他们有写，对我觉得像这个 Whole Foods 啊。还有在 Trader Joe's 啊，都有些卖一些有机的东西。那在 Trader Joe's 的有机的这些食品会比这个 Whole Foods 会比较便宜。
OK， 那好，谢谢你啊。 对，然后还有对不起，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患者化疗以后，那他头发都掉没了嘛？那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就是多吃一点什么可以对他长头发有好处？
长头发，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跟可能跟蛋白质的补充哈，主要是那个摄取均衡饮食，那么蛋白质稍微要多吃一点啦、啊。蛋白质，东西，因为是跟这个头发应该有关系的 ，yes。
OK， 那好，谢谢你啊，
好，那我们下一位听众，最后四码是1231，请您发问。
哎，你好，我想问，我是那个乳腺癌，我想问一下，就说，乳腺癌能吃那个芥子油吗？
可以。
好，因为我看见一些网站说它是那个芥子油含那个，就说可能含性激素还是什么来着，说我又不敢买。然后他说花生油也不能买，那我就除了橄榄油之外，我就什么油都不敢买了。
就芥子油是可以的，是很安全的。芥子油也是非常好的油，因为它含有很低的这个饱和脂肪，所以除了芥子油啊，你刚刚提的这个橄榄油，还有葡萄籽油啊，苦茶油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都可以考虑的。
好，谢谢。
好，那我们下一位朋友的最后四码是9528，请您发问。
我想请问一下，像那个蔬菜清洗哦，到底要洗到什么程度才算可以？
到底洗到什么程度啊？一般来说，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啊，就是把它在那个水龙头下给它冲几遍啊，不要把蔬菜一来就泡在水里面。如果说它有农药，你泡在水里面不是跟农药一起泡吗？所以你就先要把它冲洗干净啊，冲洗了以后啊，然后呢就把它。可以泡一下，这个泡个差不多10分钟，然后再冲洗一下，啊，这样子我是觉得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有机跟非有机的那个蔬菜水果清洗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
一般来说，有机是比较干净一点，可是并不能说，不是说有机就。有机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些什么大肠菌啊，有一些什么什么，所以说有机也是要需要洗的。可是，在讲法说它的有机的，你就不需要泡的太久了，因为有机应该是含非常少的农药，甚至不含农药。
好，谢谢。
是不需要，不需要、
那个，
其实不需要用盐什么的，不需要用什么特别的盐去洗，就用清水就可以了。
那下一位的朋友呢是0192，请您发问。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0192的，请您发问。
Okay. 好，actually 我有两个问题啊。刚才有位朋友他提到说，要吃什么食物可以增加把血小板提高，那您的回答是说血小板提高好像跟植物不太吃的食物不太有直接的关系，我不晓得对不对。那我是反过来的问题，我是说我因为我先生他是血小板过多，那我是想 clarify 血小板过多有没有 particular 食物有帮忙。
我的话题还是血小板，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跟医生
医生哈，
我觉得食物跟血小板好像
不太有直接
的关系。
好呀，我的了解好像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要再 clarify 一下。那这第二个问题，不晓得是您可以帮忙还是别人可以帮忙，因为我这现在是第一次打进来这个 电话。那我知道你刚才一直提到说你的资料，我不晓得你的资料我从哪里可以看得到。我去网络上看到那个电话教育讲座，那里面有一些那个讲义可以 download， 可是讲义 download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修2011、2012，没有13，所以我 confuse， 就是说通常在你讲完以后多久我们在网络上可以 download， 还是我跑去错的地方？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哈，我是矫正的主任。
谢谢。
通常呢，我们在讲座完几天之后呢，会把讲座当天的录音，还有如果讲员有提供讲义的话呢，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哦。
所以通常在几天之后，你就可以上网听到录音，
哦，
也可以看到他的讲义。
OK， 好，谢谢。
不客气。好，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呢，我们下一位呢是7070。7070，请您发问。
哎，你好，营养你好。我妈妈就是做完那个化疗以后，她就是不想吃东西，想吐，然后我就担心她那个营养不足。请问她可不可以喝那个 Ensure 那个的东西补充，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做化疗想吐啊，这是也是常见的现象。那么可以跟医生商量一下，有时候医生会给你妈妈开一些止吐的药啊，会比较舒服一点。那么隐秀我觉得是应该可以喝的，因为它就
是
像
隐秀很甜，它有血糖高，那会不会有影响呢？
就是说他如果是其他东西都不吃的话，那么像他什么淀粉类什么都不吃，那他喝了隐秀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如果说你实在不放心，你可以在他喝完隐秀你给他测一下血糖，那看他是多高。对，如果是他对，因为如果他不是，因为他如果是，当然如果说你吃了很多淀粉你再喝隐秀那可能会超标，可是我觉得在他这种情况他的食欲不振的话，那吃一瓶这个隐秀应该是 OK 的，可是你可以测血糖看看他的情况是怎样。那我也要就是说鼓励你的母亲就是少量多餐，然后稍微走动一下，稍微散步一下，可以增强一下他的食欲，不要一天到晚坐着啊，稍微带他因为我想新鲜的空气、阳光，有一点适当的运动呢，可以帮助这个食欲。最好那个东西食欲的，你可以颜色比较鲜艳一点啊，有不同的这个料理的方式啊，可能都会就可以让为增加他的一些食欲。
哦，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他有吃一点淀粉的东西，然后我给他喝一半的分量，那样就是不喝一杯，那喝半杯可不可以？
可以啊，如果他喝了很多粥啊什么那种淀粉类的话，那么或者你也可以说在两餐中间给他喝这个隐秀，你知道吗？就是不要说当时我是要看他淀粉吃多少，我不大喝吃多少了。如果他已经吃了很多粥了，那你就不要马上给他喝这个隐秀，你把隐秀饭后两三小时再给他喝，那这样就不会就避免说一下血糖超标，饭后血糖就不会容易超标这样。
好，那如果他好像他不想吃东西，什么都不想吃，我给他每天吃那个 vitamin 那个可不可以的呢？
你说就补充维他命啊，是不是？
对，就是吃那个 multiple 那个综合维生素。就是
你说他还是在化疗吗？还是说没有化疗了？
他现在还在化疗，我想知道这段时间他都不吃东西，那他是不是需要吃那个综合维生素呢？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应该最好跟医生商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在化疗的时候，有时候医生他不愿意，他叫你停了，就不要吃什么综合维他命的啊。他有的医生是，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妈妈的情况，所以你跟医生问一下啊，说你妈妈食欲不振，可不可以补充维他命？这样子，因为它有时候会跟这个化疗的疗效有一些这种维生素啊会影响，所以有的医生他是不建议你吃的。
那么所以、个人的 case 不太一样，那我还是跟医生商量一下再建议、
okay.
好不好？
OK， 那化疗以后就、过了什么时候多长时间我可以给他吃呢？
我觉得化疗以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呀就是补充嘛、
哦、
补充他的营养应该就可以。
平时他就是平时可以吃的吧？
呀，平时是可以吃的，如果对呀、因为如果是食欲不振啊，或者可以是补充营养，那就是吃那种多种维他命、
okay.
也不要说买那种很强的，你知道吗？那种就是太，我对维他命我们的理论就是过犹不及啊，不是说多多益善、嗯就是、
那你可以吃哪一个牌子或是哪一种可以、就是、安全对他来说？
对他来说哪一种安全呢？
我不想什么是过高。
你就是我就看你看那个percentage daily value， 就是日常百分率嘛啊，最好差不多就是、差不多100%的这样子，那不要是超过很多的，差不多100%啊左右就可以了。
任何一种元素不要超过大概100%就可以了，
100%。不过对老人家，那像有一些是可以比较高，像是那个B12 啊，那可以是高的，像400%，对老年人是可以多一点的。那一般B12 OK、是可以多一点。那一般所以理论来说，好像就是差不多100%，就是我们觉得是比较安全的分量这样子。
好。
Yeah.
我还有问一个问题，就是听中医说到癌症的病人不能够吃高蛋白的食物，他们说你边的那个化疗把那个癌细胞打死了，你又去吃一些高蛋白的，就等于给他供了营养给他，就容易再增长。那我就很困扰，是不是要控制一下那个蛋白的还是怎么样呢？但是你刚才提过你说要那个加强那个蛋白质吧？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吃的均衡是要包括尤其是在化疗要包括足够的蛋白质啊。那么有一种理论说这个癌友最好要不可以吃的太营养啊，反正这个癌细胞会越长得越好越多。其实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好这个优质的蛋白，帮我们增进我们的免疫力，能够去跟这个癌细胞作战。所以我们自己不可以营养不良不可以说吃。所以癌友的饮食呢，不应该是特别的清淡的，还是要均衡，然后多元。适量。
OK， 那鸡蛋它是可以每天吃的吗？
可以吃。
还有你刚才说，对，还有你刚才说不要红肉，我每天都给它煲那个用猪肉煲汤给它喝，是不是这样不好啊？因为煲汤会不会那个血红素会煲出来给它喝进肚子里呢？
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你妈妈是哪一种癌症呢？你妈妈患的是乳癌吗？
她是胆管细胞癌，然后现在扩散到那个肝，已经不可以做手术了，已经就是没有办法了，只是化疗，只是给她延长她的那个寿命而已。
如果像其实你妈妈在化疗或是什么那个时候啊，你妈妈是在化疗对不对？
对，她现在在化疗。
对，我觉得在化疗的时候啊，其实呢我们讲究就是要营养啊，就是要多热量，多就是尽量的给她补充。那么就是吃红肉我觉得没有关系，这个化疗我觉得是一个特殊的时段啊，补充尽量补充热量，尽量补充蛋白质。那么如果说你妈妈喜欢吃红肉，在这一段期间我觉得是可以，当然你也不需要说每天都用红肉，你也可以用一些鸡呀、对不对，用一些鱼呀、也可以就是或者补充一些豆腐啊，就是均衡，也不需要说是每天都给他吃红肉，除非是他特别喜欢吃红肉。
但每天煲汤还是可以的对吧？
可以的
他能够吃花旗参吗？每天吃花参可以吗？
花旗参啊，其实这个我觉得也要因人而异，因为有的人说吃了很多参，他这个血压会增高，有的人火气会太大，所以这个我就可能你要跟医生问一下好吗？
好，谢谢。
那个，
谢谢你啊。
刚刚这位朋友，你刚刚问到了一些有关维生素的问题哈，我们在去年年底。曾经请了一位医生谈到这个维生素的问题，所以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听那个录音，好不好？
好，谢谢你。
我们的网站呢，网址就是 cancer.canceer.cchc.org。那你到那个国语的癌症教育讲座看过。往下面看呢，你可以看到以前所有讲座的录音，那你可以点找到那个主题，然后上去听那个录音。
你麻烦你可不可以再讲一遍那个网址？我刚刚没有笔。
好，你的网址，我们的网址是 cancer.canceer.cchc.org。
C1.org
啊cancer.cchc.org
哦，好，谢谢，清楚了，拜，谢谢。
好，那我想今天的节目呢到我们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哈，因为有很多的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谢谢吴少辉注册营养师很耐心的为我们讲解哈，非常谢谢大家今天踊跃的来参加今天的讲座哈，那我们再一次呢，也祝大家能够身心灵健康。那我们也谢谢吴少辉注册营养师这么耐心的跟我们讲解回答这些所有听众的问题。好，
谢谢
大家。